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存着一颗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也感谢你，主，你自己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那在你里面的光。主，让我们这个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的心眼能够被打开。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也感谢你，真的是借着你自己的十字架，让我们你自己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情，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大胆的来到神的面前。主，这也是我们每个主日我们在这里敬拜你。主，真的是我们是凭着你自己的应许，凭着你那没有瑕疵、真的是完全的应许，主，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主，我们真的是要说十字架，十字架就是我们所夸耀的。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会用这一段经文，我们来明白我们跟神恢复了，我们恢复了那个原生关系哈。这个叫牵涉到我们前面两次，那么我们这一次是讲到说人际关系哈，我们怎么样跟人恢复一个真正的照着圣经上来告诉我们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前面讲到了这个家庭里面的夫妻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父母与儿女之间的这些事情呢，我们从创世纪第三章我们都可以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很奇怪哈，真的是很奇怪。创世纪第三章就这么一章就把后面所有的事情通通都讲完了。那他们两个亚当跟夏娃他们之间所产生的变化，他们生命的改变，原来神创造他们是一个完美的生命，但是对他们被这个背弃了神之后，不听神的话之后，生命被改变了，也改变了我们人的关系。我们从创世纪第四章开始，你就会发现人际之间的关系就这样一直出现，一直从创世纪第四章一直到马拉基书啊，这些不同的方式写出来的，有的是用先知书的先知的语言写出来，有的是用记述的方式写出来，有的是用诗歌的方式写出来的，智慧书写出来的，但是都一样，它就是在描述我们人的光景，那我们人需要的是什么。那所以我们用这一段经文，我觉得这一段经文对我来讲，对我的感触很大啊。那我就想到说，哇哦，如果我们要恢复原生的关系，我觉得这一段经文能够让我们有一个窗户能够透过那个窗户能够看到哈。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恢复原生的关系，它的重要性呢，有从四个方面来看。下一个 slide， 第一个方面就是与神和好。那也许就是保罗真的是让我们看见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当我们跟神恢复一个关系，我们和好，我们跟神恢复关系之后，我们有一个目的或者是一个动机哈，就是与神和好，不再是跟神作为仇敌了，不再跟他是为敌的了。第二个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恢复这个关系，就是借着基督替众人死了，这是一个方法，这是一条路径啊，这是一条路径。第三个就是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当我们恢复原生关系之后，有一个果子会出来的。这个果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叫我们人可以为主而活，或者是说，就是有一个重新被造的生命啊，一个 new creation， 我们可以为主而活。最后一个，我觉得这是保罗让我们看见我们恢复这个原生的关系呢，有一个大使命。我们常常讲大使命，大使命，那我先暂时把这个大字把它拿掉哈。我们有一个使命，我们常常在讲大使命，大使命的时候，好像就把这个使命哈跟我们人呢，好像变成一个哇，是一个另外一个东西，所以我要花很大的功夫去做。其实呢，我觉得如果我们看完这一段经文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与神恢复了这个关系之后，我们身上自然的就有一个使命在那个地方。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使命感，而且我们就有跟世界上的人，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都有一个新的关系了。刚才我们听到儿童信息的时候，王静姊妹也跟我们讲到说，我们要从神的眼光，从基督的眼光来看人了，我们不再是用我们人的眼光来看人了。这就是我们这一段经文呢我们所要提到的哈。那我们现在开讲第一件事情，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呢就是它的目的， 我们恢复这个关系，原生关系呢，有一个目的或者是一个动机哈，就是与神和好。在这段经文中，保罗非常强调这一件事情。OK， 比方讲说第十九节哈，第十九节，他说我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然后在十八节的时候，他又说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托付给我们。这里面已经有两次了哈。那么，然后我们再看到接下去他说，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这是我们在第十九节、十八节、十九节看到。然后我们再看到第二十节的时候，他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这个使者英文就是 ambassador， 就是大使。”啊，等一下我们就会再仔细的提到这个哈。接下去他说：“神借着我们劝你们，神借着我们劝你们。”然后下面那句话更让我感动的，就是他说：“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一个是劝，一个是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他真的是很强调这件事情，就是与神和好。那保罗他知道什么呢？他知道这是神是可畏的。我们回到第十节，刚才我们所念哈，我们先看十一节，他说我们既然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与神和好。什么叫做神是可畏的呢？我们回到第十节，第十节他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信主和不信主的，你现在你的情形，你说我还没有信主，然后有的人说我已经信了主了，我已经做了决志祷告了。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众人，所有的人，世人都必须，每一个人将来都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换句话讲，就是我们站在基督他的审判台前，不管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都要受到审判。他接下去他说，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每一件事情将来都要在神的面前，在主耶稣的面前显露出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都要在主耶稣的面前显露出来。就好像一个以前我们讲说录像带啊，就是你的一生都在一个录像，我们现在讲说 DVD 啊，就好像一个 DVD 一样。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想想看，神有没有办法做得到？有的，对不对？人都可以做得到。现在的科技 Internet Mobile还有 iPhone， 对不对？我自己发现，这些弄这些电脑的这些人真的是很聪，非常聪明，非常这个很厉害哈，对不对？你要看一个人他心里面在想什么，你只要去看他的电脑里面，他常常在看什么东西，对不对？有记录的，对不对？你一看一个东西之后，然后你就会发现以后那个什么东西通通都来了，那些广告全部都来了。我觉得。我是不懂这些东西哈，我只知道怎么用。但是呢，我觉得哦，不一定还知道怎么用啊，有的时候出了问题也搞不清楚。但是我真的是发现，人可以把我们心里面所想的东西记录出来的。你们同意不同意啊？哎呦呀，我觉得就是这样。那神难道做不到吗？神可以做得到的。将来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到神的面前，通通这些事情全部都要显露出来。哪一天你们看到，哦，原来马牧师那个时候是这样想的哈，哇 ，OK，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哈。那么，当我们讲到审判，审判其实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主要的题目，是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里面都让我们看见审判。从在旧约里面，我们从创世纪开始，当亚当堕落了之后，第一件被审判的事情是什么？当然，我们讲到说，神在那边，不是说咒诅他们哈，但是呢，这些事情神就告诉他们 ，OK， 比方说亚当，他说你要汗流浃背哈，你要汗流满面，你才能够糊口。然后他就告诉夏娃呢，这我们以前都讲过了，他说你在生产上面要受苦。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神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这是审判。接下去我们从再继续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洪水，这也是审判。为什么呢？ 我们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我们看见圣经里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神的公义和他的审判。圣经里面也让我们看见神是万有的主宰，因为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神。真的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如果没有审判，就显得神是不公义的。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是圣洁的神，神是公义的神，神也是完全的神，神也是无所不能的神。所以如果没有审判，我们人有什么样的情形？我们人就会抱怨，对不对？我们看看今天这个社会上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很多时候让我们就会想到说，到底神有没有神？这就是我们人的反应。当我们看到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就会想到说，到底有没有神？我们就不承认神有主权的。其实在教会历史上，或者是说在我们过去的历史上，有几个人影响教会历史上很大的一些事情，或者是教会理论很大的事情，比方说像尼采， OK， 像这些人，他们为什么到最后不承认神的主权？因为他们看不见公正的事情，他们看不见公义的事情，他们所看见的就是 injustice， 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们人就会怀疑神有没有能力，我们会怀疑神的本性。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许许多多的辱骂都落在神的身上，这就是我们人的反应，当我们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但是圣经上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从旧约开始一直到启示录，神用神借着不同的人哈，我们在这里我要提出来的，比方说神借着埃及人，当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让埃及人受到审判，对不对？还有迦南人，迦南人也受到审判。特别是谁？我告诉你，其实圣经上不是在那边一直要讲这些埃及人啊迦南人，其实他最重要的是讲以色列人的作为，以色列人的行为，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光景，作为我们的见解，让我们这些后世代的人看见他们是怎么样违背神的道，他们是怎么样违背神，他们是怎么样的不信神，他们遭到神大怒的审判。在四世纪第二章，我不知道下面一个 slide 呀，四世纪第二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一节、十二节还有十四节，我想请你们念一下，好不好？我们看见神，我们常常很多时候就在想说啊，神是慈爱的神，神是怜悯的神，他为什么会发怒？弟兄姐妹，我们要从神的公义，从他的圣洁， OK， 我们来看，那神的的确确会发怒的。然后他发怒之后，人会有什么结果？将他们在放在四围的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自己没有办法站立得住。这是我们从四世纪里面，我们真的是看到一路下来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再从这个以赛亚书第65章第二节到第七节哈，那我不念了哈，我不念了。但是在以赛亚书第六十五章这边呢，他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还有犹大这两个国家，到最后是分成两个国家，对不对？他们怎么样在神的面前真的是惹神的，就是触犯神他的公义，触犯神他的圣洁，触犯神他的全能。最后他们的结果是什么？神的审判就是把他们交给谁啊？一个是交给亚述，一个是交给巴比伦，而且很惨很惨。你知道以色列人当他们被掳的时候真的是很惨，不只是说圣殿被毁掉，不，圣殿被拆掉， OK， 真的是他们许许多多的人被杀掉。到现在为止，经过了2000年，差不多2000多年的时间，他们被亡国了2000多年。我们常常在看到这个关于以色列人，关于以色列这个国家，关于犹太人，犹太人他们的一个遭遇啊，或者是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电影，你知道，你真的是会想到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公义和他的圣洁。 和他的全能。以色列是一个国家，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没有的，就是它的历史早就被写出来了。其他的国家都是慢慢慢慢的过它的历史，只有以色列这个国家，它的历史很早以前就被写出来了。神就告诉他们，你们就是这个样子，如果你们不听我的话，你们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如果你们听我的话，你们就会得到祝福。这是在四世纪，不是在这个 Deuteronomy， 就是生命记里面所讲的，很清楚很清楚的。我们从圣经上面我们看见这个，那是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的神的公义和他的圣洁，然后神的审判。到了新约里面，主耶稣他在四福音里面他自己也提到，他也很肯定将来的审判，因为他自己就是审判的主。在约翰福音里面那边告诉我们说，他说因为他曾经做过人，他曾经做过人子，他曾经跟我们一样，所以神就把这个审判的权柄交给他。因为我们从圣经上面看到神主耶稣他是没有犯罪的，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哈。那么在旧约，在新约里面呢，主耶稣他也引证了在旧约里面所发生的事情。这是主耶稣啊，主耶稣在他不是活在旧约里面，我们常常去想说旧约啊，旧约已经过去了，但是主耶稣他自己在他四福音里面他也提到，他也引证在旧约里面，比方说像推罗西顿他们遭到的审判，还有索多玛跟俄摩拉他们所遭到的审判，他们被灭亡了，然后他又告诉当时的人他们要受到将来会审判他们，因为他自己就是审判的主。我们再看下一个 slide， 在马太福音第25章31节到33节，请你们念好不好？这是主耶稣讲的，这是主耶稣他让我们看见将来是会要受审判，什么样的人要受审判，万民都要受到审判，所有的人都要受到审判，信主的人要受到审判，不信主的人也要受到审判，好人要受到审判，坏人也要受到审判。我所说的好人坏人是从我们人的这个眼光来看。刚才我们念到5章10节，他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被显出来了。在启示录第20章12节那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将来都要受到审判，这是个真的。因为以色列人的事情发生过了，我们看见主耶稣也来了，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主耶稣他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又从死里复活，我们晓得了。然后在罗马书第1章18节到20节，我请你们念。保罗还有其他的使徒都提到这件事情，保罗他也讲，他说这个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那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这些人是什么人？这些人就是后面他所讲的，就是说这些人所能知道的事情已经显明在他们心里面，从创世以来神所创造的一切都已经显明了神他的工作，但是这些人呢却阻挡压制压把这个 suppress他们所看到的真理，他们不愿意承认。这是保罗，这是使徒们他所讲的。所以保罗他说主是可畏的，所以不论在任何的情况下他要做什么事情。第十一节他说我们既然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与神和好，这就是保罗的目标，这就是保罗的目的。那时候哥林多人呢、如果我们再往后面看啊，就是前面11节12节13节啊，那么你就会看到那个时候哥林多人认为他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okay、然后他也认为他是一个很愚顽的， 但是他们就认为他是一个很疯狂的人 ，crazy。保罗他就是，你认为我是疯狂，你认为我是其貌不扬，你认为我是愚顽，我仍然还是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劝你们与基督和好，与神和好。啊，我们怎么样？接下去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与神和好呢？下一个 slide。就是借着基督替众人死，对不对？在这里我们看见他说基督替众人死，这是基督教救恩的一个中心点，代替，不是我们自己替我们死，如果我们自己替我们死，我们就死掉了，不会有后果的，就埋在坟墓里面，将来成了一堆黄土，没有人知道。但是在这里他说替众人死，我们要想一件事情，为什么是基督呢？为什么要死呢？这是因为神的圣洁和公义，刚才我们提到了，因为人得罪了神，破坏了跟神原有的我们所说的亲子关系啊，这是以前我们讲过了，我们用人的话来讲，就是说人不再认神为父了。想想看啊，想想看，我们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一天对我们的老爸说，嘿，这个香港人叫做老斗啊，就是老头啊，你不再是我的爸爸。香港人讲老斗并不是不尊敬的啊，这是他们文化上的不同， OK。那么你想想看，一个做父亲的会多难过。我们跟神之间，就是把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亲子关系把它破坏了。所以人要如果要跟神恢复这个亲子的关系的话，罪过一定要得到赦免，一定要照神的方法，对不对？一定要照神的方法来赔偿，神才会接受我们的赔偿，然后他才会赦免我们的罪。就好像人间的法律，对不对？如果你触犯了人间的法律，然后你就告诉法官说，哎呀，你应该这样子审判我，这样子好了，我就赔你多少，然后你就让我过去了。弟兄姐妹，这个是不通的，这完全不合理。我们人在这个人间犯了人间的法律之后，我们人应该照着人间的法官所判定的受审判，而不是照着犯罪的人他的方法。同样的，我们在神面前也是一样。那神的方法是什么呢？神的方法就是流血、死还有舍命。在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二节，我念给你们听，他说，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人因为有罪，人没有办法替自己赎罪，也没有办法替别人赎罪。在旧约里面，神要以色列人献动物的血，对不对？我们从利未记，还有这个摩西五经，我特别是从出埃及记之后，一直到Deuteronomy， 对不对？然后我们就看见，那以色列人，神要以色列人献动物的血作为祭牲，是预表神真正的计划。什么计划？就是我们后来所看到的。因为动物的血是不能代替人的，动物的生命跟人的生命不一样的，只有人才能够代替人，而且是要这个人是没有罪的，人才能啊，神才能够接受这件事情，神才能够接受这个人他所献的祭，他自己所献的，因为他是没有罪的。所以我们看到第十四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哈，第十四节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在这里保罗他说他自己做这些事情，你说他是疯狂也好，你说他是 crazy 也好，他都是受爱的 control， 他受爱的影响。刚才我们听到儿童信息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哈，也让我们看到神的爱，对不对？他说一个人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在第十五节他说，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他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在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他不但死了，而且他从死里复活了。 对不对？那么罗马书那边告诉我们说，有的人为人人死，有的人为义人死，但是只有一个人替我们罪人死，然后他死了之后从死里复活，叫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下面我们看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请你们念。看到没有，罗马书就告诉我们，神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这是一个应许，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果子。我们如果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这是凭着信心，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与他在与他同死了，对不对？我们是与他同死同葬，对不对？当然我们自己不可能去钉死在十字架上，我觉得很多时候也很感谢神啊，就是因为神做这件事情，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情，我不需要自己去钉十字架了，我可以去试试看，对不对？定完了之后呢，那真的是死掉了。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那边就告诉我们说，对不对？他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在四福音里面记载，告诉我们主耶稣在世界上活了33年半，从他出生开始，他的方法，对不对？圣经上让我们看见他从童女玛利亚怀孕生子，是圣灵的怀孕，他从圣灵怀孕，一直到他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知道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都没有犯罪，在5章21节他说他是不知道什么是罪。我们脑筋里面都知道什么是罪，而且我们还会犯，但是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说那无罪的那个小字，他说无罪原文作不知罪，他连想都不会想这些事情。他一死后3天神使他从死里复活，他从死里复活表示神接受了耶稣替众人死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信才有价值，我们的信才有目的，我们的信才有结果。如果神没有接受这件事情的话，我告诉你弟兄姐妹，我今天也不会在这里劝你信了，朋友们，我也不会在这里劝你信了，因为你信的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从圣经上我们看见，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神接受了这件事情，所以任何人只要信他为我们所做的事情，神就会赦免你的罪过。这就是福音啊，你还要听什么？所以我们就能够与神和好，我们能够得到一个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什么叫做永生？弟兄姐妹，永生是一个生命。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就没有那个生命。如果你已经信了主耶稣，相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成就的事情，你就有那个生命在里头。这个生命为什么叫做永生？很简单，因为是神的生命，神是从永远到永远的，所以他的生命就是永生。当你信了主之后，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情，因着圣灵，所以把这个新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引到了你的里面，让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就是在17节所说的 new creation。 第三，我们与神恢复了这个最原始的原生的关系之后，叫人可以为主而活，这是结果，这是我们与神和好，这是我们跟神恢复了这个关系之后所结出来的果子，或者是说主耶稣替我们舍命，我们相信他所结出来的果子。我们过去是怎么活？上个信息我们上次讲到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当亚当夏娃他们吃了这个禁果之后，他们的原来的生命本性被改变了，他们被破坏了，他们的本质也改变了，人变得了是为自己而活，对不对？除了他们注意到他们自己是赤身的，以前没有注意到，以前他们也不会想到这些事情，但是当他们离弃了神，背弃了神之后，他们就会注意到他们自己原来是赤身的，还有他们就开始做了一件开始做一些事情，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怎么样，开始指责别人，为了保全自己，他们开始怪罪别人，把责任推到别人的头上，为了什么？为了保全他们自己。 破坏了人际关系，他们变成了为自己而活，以自己为中心了，以自己为标准。其实我们在人际关系上，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哈、我是说现在我要讲说在圣经以外的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以这个为中心。什么东西？我以我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任何的事情，或者是说我过去在社会上在文化上受到的这些熏陶，我用那些东西来做标准来看人，来看自己，就是所谓的那些看得见的人有什么，哎，他有什么，我有什么，对不对？人能够做什么，他有什么成就，人的出身，人的背景来衡量人，不但衡量别人也衡量我们自己。但是我们从圣经上面看见，从这一段经文里面看见，基督为众人死，又为众人从死里复活，叫那些信他的人有一个新的生命，让他们不再为他们自己而活，乃是为主而活了。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新的生命放在我们里头的，神已经把这个东西放在你的里面了，你可以为主而活，你也可以像基督一样。我们我不晓得经文有没有哈。对，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在那里告诉我们，主耶稣他告诉我们，他说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弟兄姐妹，信耶稣不是相信耶稣是一个好人，所以我们以他作为榜样，使我们可以变成更好的人， the better me。这个是完全不合圣经的。第十七节说，我们变成一个新造的人。弟兄姐妹，当神改变你的时候，他不是在你的旧人上面把你这个改一下那个改一下， no way， 他知道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要给你一个新的生命，他必须要让你的这个旧的生命，破坏的败坏的生命死亡，然后重新给你一个新的生命在你的里头，这就是永生。我不知道你们兴奋不兴奋啊，我觉得你们应该很兴奋啊，就说哇 yes yes yes， 像我们有的教会里面说 amen amen， 是不是啊？ amen， 感谢神啊。那么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那边他也告诉我们，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you must die， 但是神不要你死啊，神让他的儿子来替你死，你死了之后你就可以像他一样，对不对？你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弟兄姐妹，你信这一句话吗？啊，感谢神，他大概也信啊。Oh yes yes OK， 所以在你里面有了新的生命，就证明你与神和好了。最后一件事情我们所要看的，就是要我们做一个基督的使者，这个使者就是 ambassador。 我们中间有没有哪一个做过 ambassador 的？我们都没有做过，对不对？但是在这里你就是 ambassador， 你就是大使。当我们恢复了原生的关系，跟神的这个亲子关系恢复之后，有了新的生命之后，我们顺理成章的我们就成了基督的大使。什么叫做大使？大使就是你是代表基督啊，你是代表基督，人家一看见大使就知道你这个人代表这个国家，代表这个国家的元首。我们也是一样，所以当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当我们有的这个改变之后，当我们的生命被改变，当我们与神和好之后，你知道我们就成为一个大使。我们要从新的一个眼光来看我们自己，而且我们不但要从一个新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而且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看人。神在神的眼睛里面是非常非常宝贵的，神不愿意任何一个人灭亡，对不对？呀，神不愿意任何一个人灭亡，他连恶人他都不愿意他们灭亡，所以他把我们放在这些人当中。所以我想请你们念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节。
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
好，我很简单的提一下最后那一句话，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姐妹，这两个字不是一个条件，不是说你吩咐他们教训他们然后我就与你们同在。弟兄姐妹，不是的，那个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句子，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论去哪里他都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你神与你同在？知道的请你举手。有没有把握？有啊，感谢神，对不对？你知道有的时候我在微信上面看一些弟兄姐妹发给我的一些东西，有一个姐妹她真的是全身都是病，但是她有一次她就告诉我，她说马牧师，她说我很喜乐。我说你为什么喜乐？她说因为我经历到神的同在，主耶稣的应许。不是说因为我们去传福音，因为我们去教训他们，因为我们去吩咐他们，然后他就与我们同在。 No， 他就是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一段经文，我们真的是要看见我们一个最大的，我们这跟这个原生的关系恢复之后，我们就是与神和好。我们怎么样与神和好？是什么条件？是什么事情让我们与神和好？就是基督替众人死了，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因为他的死，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所以我们可以为主而活。然后我们看见我们的眼光被改变了，我们不但看别人，我们从主耶稣的眼光来看，我们看我们自己也是一样，从主耶稣的眼光来看，我们就成为了基督的使者。我们为什么要去做大使命？为什么要带领人做门徒？为什么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因为我们是基督的使者，使命已经摆在我们身上了。弟兄姐妹，愿不愿意啊？